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今天又来到耶稣的生平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讲章，那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讲章，就是三商宝训前边的部分，也就是八福。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身部的心理学。有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说，18世纪来到美国的祖先们都有一个显著的标记，就是他们有一双长满了后茧的手。现代的美国人也有一个特别的标记，不过呢，他们都有一个长满了皱纹的前额。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有2000万的美国人患有精神错乱，80万的美国人住在精神病医院里面。事实上，每天在街上有900万人的精神严重受困扰，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去看心理医生。也有人告诉我，现在中国大陆里头精神病患所占的病床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状态。登山宝训是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之后所说的训词，有人称它作是12门徒的就职训词，这是四福音中基督的教训精华与核心，所以也称为基督教教义的纲要，或者干脆就叫做天国大宪章。八福就是这些伟大教训的开宗明义，我们把它称作为耶稣的身部心理学，因为它对今日的世代人心提供了根治的处方。现在让我们先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的部分，我们要从1节念到12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来思想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按照圣经原文的意思，虚心呢，就是指着心理贫穷。我们不论是从物质呢、知识呢、生命哪一方面来论，其实我们都是贫穷的，因为我们无法获得世上所有的财富，我们也不能追求到一切的知识。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谁无涯是殆矣。我们生日年限都有一定的疆界，一定的限制，可是要知道的学问知识那么多，那么以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知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迎头赶上的，所以说是非常危险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同样的，我们不能够长生不老，所以虚心的人就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们体会到自己的贫穷，像那位浪子一样，他愿意 到头来回到天父的怀抱中，就能够得到天国的满足，享受天国的荣耀。这也是古书上所说的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第二福就是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凡是为自己的罪感到极端忧伤的人是有福的，可人若不为自己的罪忧伤，他就不会去悔改。十字架最大功效之一，就是要打开我们的灵眼，使我们看到罪的可怕，然后生发忧伤痛悔的心。凡是有这种经验的人，他最后会得到报偿，也就是得到安慰的果子。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是诗篇51篇17节的部分。大卫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项赐福的真确性。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可以说只有过来人，他深深感到那种赦罪恩典的奇妙丰富和自惭形秽，他才能够生发出感恩惜福悔改认罪的过程来。此外，为了国家社会的罪而忧伤的人也是有福的，神必垂听他的祷告，擦干他的眼泪，使邦国悔改，安慰他的义心。从前中国的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要祭天，最有名的那个祷告词就是商汤的祷告词。他就说万方有罪，他说罪在朕宫，可朕宫有罪，物及万方。他向神祷告说，如果我们全国的人民有什么罪的话，归根结底是在我这个皇帝的身上，而皇帝自己的罪呢，千万不要去连累到众百姓受苦了。所以呢，不要以一人之不悯罪及万方，那可以说是一种很彻头彻尾的谦虚的一种罪己的祷告。罪是犯罪的罪，在这里当作动词。耶利米的哀歌荡气回肠，也是在为着整个国家的走下坡，离开神越走越远的一种耿耿的忧心，向神所发出的哀嚎。权力使人腐化，但是眼泪可以使人净化而获得神的安慰。怪不得说这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最后必得安慰。第三呢，有关于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温柔绝不是没有骨气或者娘娘腔的代名词，他在诗篇37篇9到11节找到那同义字。这里头说到等候耶和华的谦卑的，他们呢最后就会承受地土，也就是说不凭自己的血气行事，顺服神的旨意来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暂时被人欺负，有所谓夸下之辱，甚至流离失所，他们又怎么可能承受地土呢？我今天引用了很多中国的古文呢，其中《古文观止》有一篇苏东坡所写的《留侯论》，就是写张良，最后有一句感言跟结论说：“匹夫见辱，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的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前人那种忍辱负重，不与那些短视的小人一般见识的，他们所做的成功，所受的忍耐，以及让我们看得出来后来所结的善果。是一般的人，如果有人侮辱他呢，马上就卷起袖子来，就要跟人拼那个你死我活， 他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勇气，天下有大勇者，就说到无缘无故来欺负他的时候，他是好像泰山崩于前色不变，无缘无故来侮辱他的时候，他也不轻易的发怒。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目标很远，眼光很广大，所以不会受到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侮辱而动摇他那长远根本的志向跟目标。印度的圣雄甘地也可以说是深深地把握住这项真理的精髓。听说他有一次在南非坐火车的时候，因为他的肤色比较黑，所以就被迫要坐最后的车厢，不能够跟白人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一般人就觉得这种侮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意思就是说真正让人受不了，所以呢就会要挺身而斗，跟对方理论，甚至拼了个你死我活的。但是甘地不此之徒，他忍辱吞声，然后记下这些心路历程，有一天在他争取自由的过程当中，把它当作是一种个案，是一种激励，从此他才能够排除万难，争得印度的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温柔的人不一定被人一直都骑在头上的，他到最后反而可以收复故土的。第四福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处在现代社会繁荣生活富足的状况之下，很少人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忍饥耐饿。此地是形容追求真理的迫切，就好像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他呢闻香下马了，远远的闻到这个食物的味道，那么他就食指大动的样子。还有干渴的人，他甚至会望梅止渴呢，他会期待饮水。诗人曾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又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一般。追求真道就好比在水中追求空气那么迫切，巴不得我们切慕神的典章也能够到达这种程度，好像鹿切慕溪水，或者好像我们在水中需要空气一般。如果缺了它，我们就连活都活不下去。神因此呢要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第五福就说到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新约圣经中贯彻始终的一个原则。人人都羡慕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还有那位白衣天使南丁格尔，他们是连续人的榜样。我们可能向着神的公义退缩，然而我们却是趋向他的连续。唯有向人表示这种怜悯的人，他本身也才能够得到怜悯。物理学上的定律说，凡升上去的东西，因为地心引力的缘故，必然会降下来。可如果没有上升，那就必定也不会有下降。所以物理学的定理是，每一个作用必有反作用。可是如果没有作用，也就不会有反作用了。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不饶恕人是自己得不到饶恕，反过来要怜悯人，你就必蒙怜恤。我们中国的同胞们很熟悉京剧里头那个锁麟囊的故事， 那就是连续的人最后会蒙连续的最好的例子。原来两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在同一天结婚，结果因为大雨呢都在避雨，一个是小家碧玉，一个是千金的姑娘，同样的喜日，可是呢两个待遇不太相同。另外那个小家碧玉呢，就看看别人家那么热闹，他就哭讲起来，那么把他的情形讲出来之后，这个有钱的千金小姐呢就怜悯了他，把他母亲送给他的锁麟囊呢就转赠给这个比较穷苦的女孩子。那么有话极长无话极短呢，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就是这位姓薛的小姐，那么后来就变成了穷妇，而且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分散了，后来她被迫去乞讨，甚至就找到一个富有人家来做奶妈。那么看到他们家的小孩子跟他自己的小孩子年龄差不多大，常常是悲从中来。有一天呢，突然在他们后花园里头看到那个似曾相识的锁麟囊，就是那个袋子，那么他就想到从前种种，后来就放声大哭，哭得让那个小主人也不高兴，告到他母亲那里去。这母亲听得以后就非常惊讶，怎么看到我们家的锁麟囊袋子他会哭呢？所以就请他把这个缘由说出来。那么大家已经可以猜得到这个结局了，他就说到某年某月某日啊，他年轻的时候出嫁的那一天，曾经把锁麟囊送给了一个穷人家的小姐，没想到他话都还没讲完呢，那个女主人哎呦请他赶快坐下来，然后呢还上座呢，哈哈，故事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呢，那么还向他这个道谢，向他下跪。那么这个姓薛的小姐就觉得很奇怪，原来现在的女主人就是她从前帮助过的那位穷人家的小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善有善报，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喜剧终场，他们把家产呢分给她一半，然后她自己的儿子还有她先生也同样来这个地方乞讨了，那么最后也都大团圆。这个故事相当长，可是呢也是表示说到这个连续的人最后会蒙连续的结果。说到这里我应该再打一个岔，昨天我看到此地有一个新闻讲到有一位少妇呢，她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曾经好像就是哽住了，结果差一点不能呼吸，一命归天的样子。结果呢有人知道他们厨房里头有一位打零工的先生呢曾经在防火队做事的，那么说不定他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就请他出来帮忙，果然一两下子就让这位妇人起死回生。那么他回转过来以后当然是非常感激，没想到他们聊了一下以后就发现说，原来这位救火队员在10年前自己还是少年的时候也被哽住了，然后送到医院了，就刚刚好是给这一位护士给他救治了过来。这个事件那么小，10年之后男孩子长大了，而这个妇人呢他几乎也认不得他了，反而反过来他救他一命。所以古时候人讲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这个善良的相报呢也是有一些善性的循环，这是非常好的例子，就鼓励我们好好的来行善，到有一天我们也会受到这善果的帮助。第六福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想看到的，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观察力，许多的人他们的视力有限，有些人斜视眼，有些人白内障，有些人有色盲的毛病， 有些人更不用说了，近视眼，有些人远视，有些人散光。保罗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说到这里，好像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有三种不同的视觉。第一种是大家熟悉的肉眼的视觉，我们以之来观察这个花花世界，还有人间冷暖的嘴脸。第二种视觉是悟性的视觉，它使我们恍然大悟。所谓只见他一去，秋波那一转，这是一种悟性。另外也有所谓的心灵的视觉，从前修道的人有讲到顿悟、恍然大悟，有讲到见悟。那么这些呢，都是指一种心灵的看见，心灵眼睛的功用。一个人能够看见神，也是借着心中的眼睛，他的动机绝对的纯正。所以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如果我们心中注重罪孽，那主就必不听了。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干净纯洁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为上帝的儿子。在这动乱的时代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一名和平的使者，让他能够折冲尊祖，散播使人和睦的福音。问题是，我们所获得的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耶利米先知就说，你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没有平安，你们所说的平安只不过就是外头的假象罢了。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难得就是这样子。和睦其实也可以翻成和平，那么和平在中文还有一个同义词，就是平安。这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正当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基础。把这个基础打好之后，才能够追求在他的上面建立对人的正确关系。在圣诞节，我们听到那天使之音说，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可是前边他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必须归于神。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把地上的平安给收回去了，那也就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开始。最后我们应该来提一提这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从来没有应许那些跟从的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过一生。他论到传福音到最后的光景是要我们舍己，也谈到十字架的功夫。进入神的国意味着要做破釜沉舟的决定，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二战的时候，有一位殉道者，他是个德国人，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个牧师，名字叫做潘霍华。他就说到一句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说当主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他来死，是要向自己死，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着主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坛上经常的强调做门徒的重要性。疾风知劲草，板荡才能够事忠臣。只有在风雨如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听到那些鸡鸣不停止的声音。所以神有时候许可灾难临到， 为要试验我们到底是否配得天国。心灵贫穷要我们放弃骄傲，哀痛就是悔罪，直到放弃罪的地步。温柔可以使我们献身于神的计划和目的，而渴望神就成为基要的关怀。连续让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清心就可以大开眼界。和平使者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但这一切都是要付代价买来的。十字架不是廉价的恩典，虽然它是白白的救恩，可是愿付代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